好，看一下讲义，第十九页。创世纪是很早的一个文学记载哈。那人类有这种很早的文学记载很多，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一部分是神的话？其实那个背后的理由是我们选择相信，就是这样。你很难拿出一个证明让全世界人说创世纪一定是神的话，你做不到。做不到不等于上创世纪不是神的话，只是这一方面是个人的选择。你选择相信，如果你选择相信，那你就不甘愿说就是平白无故的把创世纪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学到东西。如果是神留这一段话给我们，应该会有什么目的吧？那这是最主要我们要读圣经的理由啊，不然很多东西实在是很无聊，对不对？我们要在里面找出东西出来，那这个就是从创世纪的基础上找出神学。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从那个第十章，我们先把背景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抓神学。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就是从例外去找神学。好，如果照这样排，那个大概没有什么，它就是照排嘛，这是一堆名字排在一起。可是如果有不这样排，它另外加一句什么，那一句可能有意义。我们找到五句，对不对？我们找到五句哈。第一个是第十章的八到十二节，第二个是第十章十九节，第三个是二十一节，第四个是二十五节，最后一个是三十节。这是创世纪第十章的五个例外，五个例外。那这五个例外呢，有它代表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代表一个神给他有特别的恩典，他却误用了这个恩典，到神的面前，我们叫做逞英雄，是不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是英雄，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缔造者哈。那如果你了解宁禄所创造的帝国有两大帝国，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这两个帝国在人类历史都是很残酷的，在残杀敌手、在征服对方的上面是很可怕的。那所以当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巴比伦把亚述灭亡的时候，是那个亚述帝国里面的人把门打开，让巴比伦人进去的。所以那个巴比伦国根本就都不花一枪一弹。因为亚述帝国对敌人那种残杀，那个被他统治人恨那个亚述的王恨得要死啊！现在有外面有人起来要打他，他很高兴啊，所以半夜就把那个城门就打开了。那你就了解，这是宁禄所代表的那一个力量，是一种 empiricism 霸权，应该叫霸权，我们叫帝国主义啦。那这个不止在政治，在军事，我想在商业，在人类的所有的有关系的人类的作为当中，都你看到这个现象。较有的气有较无的啦，较咬的气有较戆的啦，大概是这样。我在美国很清楚，我们叫做老桥吃新桥，你听过这句话吗？移民最惨的不是被白人歧视，是被以前比你早移民的黄人欺负。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欺负白人欺负不到，那欺负你最方便。因为一怎样，他在一个新的移民哪里是最软弱，哪里最好骗。我就碰过一个台湾赚了一点钱，为了孩子移民过去，本来的专业不能做。你知道在美国，你那个原来的专业，如果你没有在美国再念过大学，你医生也都不能当了啊，不能做。可是有一笔钱啊，要活下去啊，就买了一个加油站，然后加油嘛，请工人，这样会赚钱啊，一定很好赚啊。那时候买完大概第二年第三年就发现说，他这个加油站在一年就整个要埋掉。他不知道，因为他是新桥，他不晓得加油站在美国有年龄，有那个退休的年龄，你知道吗？他那个美国会环保很厉害，他那个加油站做得再好，他知道几年以后呢会漏，那个油会漏到，所以他不许可他再用。你盖得再好，他有一个使用年限，他不知道。刚好那时候是慕道友来我们教会， 哦，被靠背戏啊，一把台湾什么都结束了，一票钱又都放在那边，现在他要卖，不能卖，因为年限尽了，没有人要买，只要买那个剩下一点点，可是他钱已经都给一个老乔拿走了，我们听了我们会很难过，这种情形就是这样。我想宁禄可以说这样一个代表，在上帝面前，因为一搞嘛齁，所以他就要跟上帝什么眼睛瞪眼睛了，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脚前，只有宁禄是在上帝的面前。你在那个面前吗？就是说谁怕谁啊，因为我厉害嘛，所以宁禄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个字有一个意义是不好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再来要念的十一章那个巴别塔。巴别是谁盖的？是宁禄盖的，对不对？那盖在士拿地，那么他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通天呐、啊，他怎么通天？要跟神啊，所以神说这还得了，哦，给他一点点那个，他就哦了不起了。所以神说要不让他成功啊，这是巴别塔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圣经创世第十章一开始就特别描写宁禄，有没有注意到？宁禄可以说是亚当的再现了、啊，因为上帝造的所有的东西里面。没一个那么高的，刚才亚当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哦、可是亚当就在神面前就搞拐了，对不对？就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故事创第十章告诉我们，人类 是这个样子。那人类在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土地，对不对？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土地。那这个是犹太人很在意，我想每个人都在意的、哦、我们所生存的土地跟我们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第十章第十九节提到的。第二个是我们的后裔，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后裔跟土地在第十章特别提这两点。啊，再来一个就是提到法勒，法勒就是分开 separation。 那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最后提到分开有两种分开，一种是祝福的分开，一种是审判的分开，有没有？一个是 spreading， 一个是 scattering， 所以那个重点不在空间上是不是在一起，重点在心理上是不是在一起。如果空间上的分开是神的祝福，因为你要扩散到全地；如果是心理上的分开，那就糟糕，彼此不通，住在一起也没有用，对不对？身体绑在一起，但是心已经不通啊。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是他们的语言就不通了，沟通没有办法失去啊。这是法勒的意思。分开，然后分开呢，就分成西边跟东边。法勒跟约丹，西伯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法勒，一个叫约丹。约丹的孩子都往东边去，住在东边的山，对不对？你记得有个山脊吗？那个西发到什么什么沙拉有没有？那个山的东边，他们在那边就分散了。那边最好的地方就是士拿地。地图还记得吗？地图那个沙漠齁，那个山脊，那往东边最棒的地方就是那个两河流域的下游那一块平地，那个就是巴别塔的地方。那么约伯西伯两个孩子，一个约丹他就看见那个地好，他就往那边去了。记得那个罗德跟亚伯兰吗？阿杰嘎迪拉齁，他就跟他说你挑嘛。罗德说那边比较好啊。东边为什么不好我不知道，可是从创世纪开始就提到被审判的人都往东边去，这个很奇怪哈，就是亚当夏娃被审判是被赶到伊甸园的东边，他不赶北边西边南边，赶东边。我们还记得那个圣所在做的时候，进会幕是从东往西进来，对不对？就是从被审判的地方要进到神的面前，要到施恩座前，要得到神的怜悯，神是在最西边，那么东边是进口的地方。那我们也提到罗德也是往东边去，该隐是从他爸爸妈妈住的地方再更往东去，有没有？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东边是这个意思，象征啦，这是一个象征，不是东边本身有什么不好，但是一个象征。那刚好第十一章开始就是说有一票人他们就往东到士拿地。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一章好吗？看一点点齁，创世纪第十一章，也许我从第十章25节来讲哈。 因为希伯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所以特别提到希伯是闪的后代，对不对？在二十一节提到亚佛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族，可是希伯的子孙没有都成为希伯来人，希伯的子孙呢分了，在那里分了一个叫法勒，对不对？二十五节，希伯生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然后一个叫约丹。约丹的小孩有一堆，对不对？他们所住的地方，三十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有没有？在这里分了、他这个法勒说，他跟他弟弟分了，弟弟往东边去，弟弟的孩子子孙都往东边，就是我们现在的沙地阿拉伯半岛，整个他们其实那个很大块啊，那个西边其实小不点，如果你注意看地，根本不成比例的，不是一比一啊，差很多。那个西边只有一小条，那个法勒呢，他们就留在西边，没有提到他们怎么分，提到的是水传水，就是那个闪的后代。第十节，第十一章第十节提的是住在西边的这一支啊，那住在东边那一支呢，他们就搬家搬到示拿地去了。所以呢，第十一章这个故事，目前的学者认为这个不是全世界的故事，这是约丹族的故事，这是一个解读。因为这一个巴别塔的故事就放在这个约丹族的后面，放在亚法撒生的法勒，法勒族的前面，有没有？照理讲，法勒如果是哥哥，应该先讲，他没有，他把约丹的讲完了，就讲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后来才接着讲法勒生了什么拉武，一直生到亚伯兰，因为后来要这样讲亚伯兰的故事，所以这里有点逗屌，你知道不？就是把弟弟的孩子住在哪边先讲，然后那里讲到一个故事，他们往东边去了，对不对？那第十章就提到他们在米沙到西花东边的山。第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一样，他们往东边，所以他们往东边应该是指前面那个约丹的儿子，这样同意吗？所以这个不是全世界人都往东边去，是约丹的这一支，他们挑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真的好了，真的很棒，所以他们就往那边去。那可是他们往那边去呢，就碰到一个示拿地。示拿地第一次被提起是谁？是宁禄，这样讲对不对？宁禄往示拿地，所以示拿地是在宁禄那边啊。宁禄代表的是，我讲过是很伟大英雄，可是也是一个叛逆的代表，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表，欺压别人、叛逆上帝的代表。好，那这个代表现在这个宁禄这个人现在变成一族的人，约丹族的人，他们就商量了，他们开会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拿砖当石头。那有没有像宁禄？宁禄是不是建筑师的鼻祖？那这里就描述他们怎么盖那么大的房子，他们有科技，对不对？宁禄是那个会盖很多高的墙，他们这里有材料，他们会用火烧砖，还有石漆当那个粘着剂，那可以把一个砖一个砖这样粘起来，可以盖得很高很高很高然后他们的动机就讲很清楚，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免得我们分散啊！这一句话有没有出来了？上帝说你们要遍满全地，他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要挤在一起。所以这一票人，这一票示拿地的人，他们继承的是宁禄的那个 spirit， 就是说，你记得我讲过，所有的那个罕的儿子，他们都跑在那个红海边，不是住在那里吗？宁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他跑到人家的地方去，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就是了。那现在他们这个也说，你要我分散，我就不分散啊，而且不分散，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而且我们塔顶要通天。所以耶和华说，哎呀，这样不可以啦，所以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就分散。所以第一个分散是神要他们分散，他们不要；第二个分散，神就让他们分散。他们不能不要，因为他们自己聚不在一起了，因为话不通了。所以我说第一个应该是 spreading， 神要他们 spreading， 他们不要，神就给他们 scattering， 让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他们就散了。所以这是巴别塔故事那我们这个分就很有意思那关于神给人恩典，人却滥用这个我们从创世纪看得很清楚我们回来看讲义好吗？讲义第二点，创世第十章描写世界各民族分开四散的情况，创世纪第十一章解释 各民族分开四散的神学意义，那特别是约丹族，我讲过这个是约丹族是一个代表哈。那我们看见上帝给人类哪些恩典？第一个，在第二章，上帝给人类一个恩典，就是可以选择。我说这是人的一个尊贵的地方，但是人就滥用了这个选择的这个特权，却选择了悖逆上帝啊！这个是那一棵善恶树所象征的，这是第一次人的滥用。第二次，神说那个人孤单不好，我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神给人的第二个大恩典。可是呢，犯罪以后，这个最亲密的却变成是伤害最大的关系，变成是恋慕跟瑕疵的关系。这是第二次神给人恩典，人又把它搞砸了。第三次，神再给人恩典，神给人说，我给你智慧聪明，我给你这么多东西，你好好的管理，你好好来用，用上帝所造的万物。那在第十一章提到，上帝人呢就用上帝给他的恩典，不是好好的来做，他就要盖一座塔，塔顶要通天。当人把塔顶盖到天的时候，人就在耶和华面前，这样讲对吗？耶和华在天上嘛，哈，没事啊，哈。那有人，这个人怎么跑出来了？因为他一直盖，一直盖，盖到他，上帝啊，你在那里，我看到你的，你在那个塔顶通天的意思吗？就是我要到你那里，我要跟你啊平视了，我们叫平起平坐，有这样的意思了，哈。那这个是塔顶通天的意义。好，那我下面说，地理性的分散是恩典，沟通性的隔绝是审判。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分开这个字，在神学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本体性的分开，哈 ，ontological separation。这个 ontological separation， 这个本体性的意思就是在实质上就分开。那这个讲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宇宙比较少是无中生有，哈。就是从无做出有，哈，我们说 creation 哈，本来没有，他把它弄成有，这是第一种意思。那第二种叫做乱中生序，哈，所以这个有是有序，本来是没有序，因为本来是 chaos， 现在变成 cosmos。Chaos 就是没有分开，都混在一起，那个叫 Chaos。 当开始有分开，我们叫分门别类的时候，开始分开处理的时候，秩序就出来了。那你注意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花了六天，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工作，都是乱中生序的工作。也许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无中生有，有人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天不是太空人在飞的天，那个天是指非物界，太空人的天还是属于物界，就是 physical world， 这个宇宙英文都比较好讲啦，叫 sky 啦，第一个字不是 sky， 是叫 heaven不是 sky， 大家知道吗？哈，中文都叫天呐、啊，这是我的天呐、啊，哈，不知道怎么讲才好。就是第一节是说，起初上帝创造灵界跟物界，如果你这样翻译就对了，哈，就是有看得到、摸得到的存在，这是一种；有一种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存在。这个宇宙不是只有一种存在，有两种存在。起初上帝创造两种存在，那第二种存在是没有秩序的，所以第二节就说地是空虚混沌，那就代表天是有秩序的。那个跳，我们说塔夫啊，头部哈，我说豆腐哈，那个希伯来就是那个混沌，就是没有秩序的，没有秩序就不存在，你可以这样讲哈。嗯，我举个自己小小的经验哈，我们的碧文姐在我们教会办公室辛苦了几年以后，他终于发现他受不了了，他说我不做了，我要回去了。那我就说，哦， 那这样的话，我来了解一下到底办公室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我们的干事不做了？我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我们办公室的干事每一天做最多的事情就是找东西，东西都在办公室里面，可是找不到，花很多东西，很多时间。任何一个同工来，我要什么？有 ，OK， 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那个就是 chaos， 这样懂吗？就是混沌黑暗，那跟没有东西一样的意思，你晓得我意思吗？你有那个东西，可是你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分，你没有处理，应该在这里打开，没有。可是这个外面贴的是这一类的东西啊，可是打开没有，因为大家没有好好的用完以后没有放到它应该有的，这个是一个分开，这样懂吗？把它分开。所以上帝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把光跟暗分开，对不对？第一天他不是创造光啊，他是把光跟暗把它分开。第二件事情是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他就把干的跟湿的分开，有没有？把陆地跟海洋分开。再来就把白天跟晚上分开。再来就把植物生物跟非生物分开。再来就把会动的跟不会动的分开，再来把会胡思乱想跟不会想的分开，这样对吗？六天就是这样，六天上帝一直做的是 separation， 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一种，这里面没有是非善恶，没有道德意义，这里面只是上帝造的万物是有秩序的，是可以分门别类，可以分开处理的，那这个宇宙就有秩序呢就好了。举一个例子哈，你知道每一张很漂亮的画里面都有几点黑黑的点，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一张画里面完全没有用黑色的？不可能。可是黑色其实是没有颜色，这样讲对吗？黑漆麻乌的。我们漂亮的是那个，比如说白的啦、绿的啦，哈，那个颜色是漂亮。黑的是什么？黑的叫背景，是不是？我叫阴影。如果只有给你一个全黑的，你不想看那张图，有什么好看的？我也会画，全部把它涂黑就好了啦。漂亮是漂亮在那个有颜色的地方，可是问题是没有黑的不行。你把一张图的黑色的部分都涂掉看看，那张图就不成图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黑有黑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必须要让一个图像显出来，必须要黑的跟白的要有分开处理，黑的要有黑的，白的要有白的，这样那才一张美丽的图才会呈现。神所造万物的美丽就在于有这样的分隔，这个分隔我们叫本体性的分隔，哈，好。所以我说分开一直是上帝的工作，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从 chaos 到 cosmos， 这是一个过程。那第一个分开是上帝做的，是本体性的分开，是上帝创造的全能。上帝有这个聪明，有这个能力，把宇宙的混在一起的东西，空虚混沌，把它变成有秩序的。所以第一章第三节光暗，第一章第六节空气、水陆、植物、节令、动物、性别、男女分开，人跟不是人分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分开就是救赎性的分开，或是伦理性的分开 ，ethical separation。那这是救赎，那这是代表上帝的慈爱。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刚才先讲，上帝造万物里面给人特别的恩典，给人有自由意志，人就用自由意志选择背逆上帝；给人有亲密关系，人就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欺压排挤；给人有聪明智慧，人就利用聪明智慧想要来跟上帝对抗。这是我们看到三个这样。那这样的人，上帝很难过，上帝想要改变这个状况，他怎么办呢？他就从一堆人当中呼召一个人，那个人叫挪亚。跟挪亚说，啊，这一堆人这样不行啊，齁，这样搞不行，那我要救你，你要坐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挪亚听话，坐了船，然后拼命跟人家说，赶快进船，进船你就有救，你不进船你就没得救。可是他口才不好，对不对？到最后只有三个人跟他的老婆听他的话，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不进船会挨打我不知道，反正三个小孩就进去了。那这是唯一八个人，就是选择听上帝的话。其他人选择不听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决定。我决定，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会下大雨？为什么相信你雨水会把全世界灭掉？开玩笑， 这个山那么高怎么有可能等等、啊、后来真的是灭掉了。那神呼召挪亚，那么就是在全世界的人都悖逆上帝的时候，神呼召一批人跟他说，你不要跟他们一样，你要听我的话。这个不要跟他们一样，这是第二种分开，这个分开我们叫伦理性的分开，不要跟他们一样。那这个分开呢，在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样讲，我们来看好吗、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叫出来，十九章，然后要带他们进迦南地。上帝知道埃及地的人也是拜偶像，迦南地的人也是拜偶像，上帝跟以色列人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你要归我。所以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儿山下安营。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好，第四节上帝开始讲话，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带来归我，如今现在开始愤怒他们要分开，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吩咐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话。这里呢，如果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就要做三件事，第一个是做属我的子民，第二个做祭司的国度，第三个做圣洁的国民。这是分开的三个内容，那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做属我的子民，下面马上讲一句让你觉得矛盾的话，全地都是我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全地都是你的，大家都属你啊，为什么又要讲说做属我的子民？所以这个归属有两个层次的归属。你们当中做父母的，如果有三个小孩，两个小孩，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小孩，你有五个小孩，每个小孩都是你的孩子，这样讲对吗？因为都是你生的，至少爸爸不一定，妈妈一定啊，对不对？都是你生出来，这个你确定嘛？哈、哦，这个没有问题，都是我生出来，我养大的，我喂他奶，我把他带大的，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小孩都是我的，可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五个当中有一个跟你最贴心的，有没有？五个跟你的关系都一样吗？不可能，一定有的是悖逆的，有的是不太理你，可是互相尊重的，有的是真的是很体贴你，他知道你现在在难过，他知道他是会踢你，那个就是特别叫做属妈妈的。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吗？所以上帝说，我所造的所有的都是属我的，可是大家跟我的关系不完全一样，我希望你是特别会贴我的心，了解我的心意，你是特别是属我的。所以一个是客观的归属，一个是主观的关系。那主观的关系要去经营的，不是我被父母生出来我就是他的孩子，不是。你要常常跟父母打电话，常常聊天，你才知道爸爸妈妈最近的困难，他们喜欢的他们不喜欢的是什么。虽然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可是从来不跟他打招呼，你怎么可能知道爸爸妈妈最近在想什么，他担心什么？那个属就不是那么熟了，知道吗？就是中间是没有关系的关系的，可以这样讲。所以那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希望你们，我既然好像老鹰用翅膀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希望你们跟我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虽然全部的人多是我的孩子，可是我希望你可以跟我是建立特别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那个亲密，那个是选择的，我选择要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我如果选择不要，我选择要叛逆上帝，这是你可以选，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自由。上帝劝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真的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就做属我的子民。所以一个属上帝的子民的条件是 会注意听上帝的话，会遵守上帝的约，这样讲对不对？好，我想所有的父母一样，贴心的子女就是会常常听爸爸妈妈的话，会喜欢听爸爸妈妈的话，会了解爸爸妈妈现在在想什么，而且会去讨爸爸妈妈的欢喜，这个叫做遵守他的约，就是看爸爸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他喜欢的事，不会故意去做他不喜欢的事。那这个就是属他的，这个讲得很清楚是这样子。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以色列民是属上帝的，那么别人就不是那么属上帝，虽然他们也是上帝的孩子，对不对？那目的呢，第二个就来了，你要做祭司的国度。好，祭司，我最近几个礼拜也在讲祭司，祭司的功能是就在介乎上帝跟不属他的民之间，祭司是站在中间的，对不对？所有的罪人，所有悖逆上帝的人，要到上帝的面前，不能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会审判，所以他需要借着祭司，他要抓着祭物到祭坛上献祭，然后祭司要从那边，祭司要接手，把那个人献了祭的血，然后带到里面去献给上帝面前。他有问题要问上帝，他也不敢直接去问上帝，祭司要帮他拿那个香炉到上帝面前去祷告，问上帝。下个礼拜我会讲，他还会把杯，对不对？好像乌灵土名问上帝说：“哎，这个人有这个问题，到底上帝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祭司是一个服务者，知道吗？是一个中介者。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变成罪人。我刚才讲过，上帝给人恩典，人都把它滥用。那这个滥用，特别第一个抉择的滥用，就要负责任，就说我给你选择，你选择走右边，右边有危险，你自己要面对那个危险。所以审判就是尊重你的抉择的一个必然有的表现。好，那么上帝又不要人去接受错误抉择带来的审判，所以要人改变，你不要做错误的决定，要跟我靠近，这里有安全。可是人不一定会听啊。那当然愿意来的时候又怕，因为自己做错事怎么办，就需要这个先回来的人愿意做那个中间的角色，愿意去帮助那个还不敢来的人，借着他可以到上帝。这是祭司的国度，然后是圣洁的国民，是跟外面有所不同的。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到耶稣的时候又在讲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同样在讲这个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好吗？122页，新约新标点和合本，今天是122页。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我们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或是主耶稣的祷告，他的祷告很长哦，一整章哦，哈。好，第十四节，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这个不属世界就是分别，就是我所谓伦理性的分别，他们不跟他们一伙，不跟他们一样，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不一样，所以就被排斥，被排挤，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十五节就提到，这一个分别并不是离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个够清楚吧？你必须要做祭司，祭司不能跑到外面去啊，祭司要在罪人跟上帝中间，要在他们中间，你才有办法服务啊！不然你跑到外面怎么办呢？所以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所以这里呢，提到这个第二种，这个分呢，就是这个伦理性的分开呢，是分别，不是分离，不是主角，是有所不同啊。圣经叫做不属啦，不属世界，这样的分，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用一个不同的价值观念来处理相同的处境，这样的分别，这个叫分别，第二种分别哈。那他说怎么办呢？他们可以这样做呢？他说用真理，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成圣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分别，就是有所不同而已啊。你的道就是真理。第十八节更讲，不止不能离开，还要进去。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这个清楚吧？哈， 为圣其实就是分别了，分别就是不同了，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人怎么样不同流合污呢？人怎么样不受这个世界来影响你呢？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卖干高差，就是不来往就没事情，就没有机会被他们影响。啊，这种方法全世界的宗教都有人采取，那种叫做深山来去修行，到深山里面去修行。佛教有，印度教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每一个教都有。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你要不要被这个世界污染，就是不要跟他们一般一样的话，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跟他们接触，三步了，不能通啊，一通就完蛋了，对不对？不通不通啊，就是分别。到山上去不食人间烟火，不看电视，不什么。到今天有基督徒还采这种方法，你知道吗？我碰过一个宣道士啊，他家里绝对不买电视，不买电脑，因为上面太可怕了，他们衣服都穿不好，都不会穿衣服啊。而且还有那个什么儿童的什么 porno 什么，那不得了。我碰过一个宣道士，他就是孩子不准用电脑，不准看电视。他虽然住在都市，可他过的是隔绝，知道吗？这个就是所谓的婚礼啦，用这个方法。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比如说那个血癌的孩子在治疗的时候，他只好住在隔离病房。你听过这个意思吗？因为随便一点细菌他就死了，因为他全身抵抗力都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用这种方法，要保护孩子就是隔离嘛，不要让他跟不好的接触。这个不是绝对不对哦，不是绝对不好哦。可是如果只用这个方法，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你是保护了自己，对不对？你保护得很好啊，可是啊那些人呢？因为根本跟他们不接触嘛，你就不能做祭司嘛。祭司一定要跟罪人混嘛，对不对？至少他来的时候他要献祭，你要从他手里拿出他献的东西啊，你要跟他接触啊，你不接触你就没有机会。所以在这里我的感觉啊，分别可是不分开，上帝有一个目的，是要你成为让那些人有机会回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很重要，我们这个叫宣道。对，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不要跟他们一样，可是呢你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否则你没有机会活出一个见证的生活来改变他们。好，那么你怎么带他们呢？如果说上帝让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一受洗以后，他的股票就猛涨，他的小孩子就马上都考100分，那不受洗的都是当掉或是股票都垮掉，这样哈，哇，那个太明显了嘛，对不对？你看啊，赶快受洗，你看看，因为那个人受洗，哇，他马上赚钱盖大楼，那个人受洗，他孩子马上上大学，哇，那我们孩子怎么弄都弄不好，补习补了好几年都不行，那赶快来受洗，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用很大的这个物质的不同来让大家过来，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大家不会生命不会改变，对不对？你会不会想到说，我信耶稣干嘛？我信耶稣很简单啊，股票要涨啊，小孩子成绩要好啊，要这个啊。上帝没有，所以上帝说我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我出太阳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这方面通通一样，看不出不同啊。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一样倒霉的时候，你有上帝跟没有上帝有没有不同？不同在这里，而不是信上帝的人就没有倒霉，不信上帝就倒霉啊！这种不同太简单嘛，对不对？这个完全是命运不同。那这个很容易，信上帝的人大家一定跑来信上帝嘛，我的公哥。可是没有呢，信上帝的人跟大家都一样，可是在处理一样的时候，由于你有上帝的爱在里面，由于你有一个盼望，我们叫做信望爱在你的里面，你在处理同样的挫折同样的不幸，人家看出来不同，这个不同让人家羡慕，这个就是分别为圣。对，不要把分别为圣想得太啊，好像就抬头这个下巴向前5度，那个叫分别为圣，不是那个意思哈。这走路是这样哈，不是，是同样的处境下面，由于你显出来，让人家说，赶快同欺负，别人就要报仇，为什么你可以原谅他？对不对？一样碰到这个不幸， 别人就哀天喊地的，为什么你还可以那么平静？所以在很多一样都没有分离、都没有不同的情况下，你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所以我说这个伦理性，这是恩典。我讲过那个伦理性的分别，神要他的子民在跟别人同样的处境下面活出一个不同的，因为跟神的关系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别人会羡慕，知道吗？你说，那如果这样我要啊，如果这个叫基督徒我要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所以第二种分别，大家，我希望大家了解那个意思，不是你信了教以后你的处境跟人家不一样，处境的不同那是分离啊。有一区特别保护区嘛，对不对？那这边是不保护区，不是这样，都一样，可是你跟神的关系造成在一样的处境下面不一样的处置，不一样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关系，别人说哎呀，这个不错，所以就吸引别人，希望也来尝试看看，我如果跟神来建立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子来处理我们环境上的挫折。所以这是我对第二点的了解哈，伦理性的分开是一个恩典，是神的慈爱，是救赎的。如果我们反过来讲，所有受洗的基督徒都跟外面的人都一样，没有吸引力了。我们夫妻吵架，你们吵得比我们还凶啊！我们六个月才买一碟盘子，你们两个月就买一碟盘子，那个较凶重啊，对不对？那我们逃税，你也逃税啊！我们做这个，你也做这个啊！唯一不一样是礼拜天我们打高尔夫球，你们就礼拜五打瞌睡啊，就是打的东西不一样，其他都一样。那个就叫做没有分别，这样懂吗？哦，我那是信搞，信教只是麻烦，还要交钱啊，还要去礼拜天坐那个硬板凳，还要被牧师骂，这个一点好处也没有。礼拜到礼拜六通通一样，那个就过一个没有分别的生活。所以神说：“我呼召你，我呼召亚伯拉罕，我呼召亚挪亚，我呼召谁？目的在这边，你要跟他们分别，但是你不能逃开啊，因为你一逃开，你就没有办法。我的目的不是只有帮助你，我的目的是经由你，我要帮助更多的人，那是我的目的，所以不能分离啊。不能分离就麻烦了，因为你要影响他，他要影响你啊。那基督徒就比较为难。所以第二个就是恩典。好，这个第二个恩典就是神刻意的让好人跟坏人混在一起，他的目的是希望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借着这些认识神的人的生活见证，可以有机会来考量说，如果是这样我要不要。可是这个不是永远这样，当神给人一直有机会去碰到这些见证人的一个不一样的见证的时候，这些人一直用神给他的自由决定不要的时候，神到最后说时间到了，所以是我要做分离的，不是分别的，真的要分离的。那个分离就是最后的分离，那个我们叫法律性的分离，这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说有三种，一种是本体性的分开，这个是神的创造，神的全能；第二种是伦理性的分别，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慈爱。可是最后有一个最终的公义性的分开，这是第三种，我叫审判性 judicial separation。 到了最后那个时候呢，神的公义彰显出来就分了。好，我们看一节圣经，马太第三章第十二节。马太第三章第十二节，约翰，约翰在这里开始，神叫他出来传福音，要大家悔改。这个是属于分别，这是第二种，这是救赎的一个分别，不是分离，是分别，要他们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来看，施洗约翰出来跟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个你们应该悔改，就是要改变，要分别出来，要过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呢，这个约翰就看到一堆人跑来了。第七节啊，就跟他们说：“哎呀，恁家歹人哈，谁教你们会躲将来的愤怒？所以将来有一个真正的分离的时候，以前你要先过分别的生活，将来才不会分离的时候面临神公义的审判。”他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的决定应该在你的生活上显出分别，这个果子是分别的一个表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的 DNA 较好哈，因为阿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里面有 DNA， 你知道吗？那个大祭司，现在犹太人在认定谁是大祭司的时候，是用 DNA 认定的。Y chromosome 那个 Y 染色体里面，他们可以找出来一个叫做亚伦的基因，到这个厉害。你不要以为那个都是乱讲的，但那个亚伦的那个传统呢，有一小块啊。听说非洲有一组的人找到有亚伦的基因，所以亚伦的后代有曾经移民到非洲去的哈，很好玩哦。犹太人真的是把那个兼容人类的那个最高科技拿来验证他们的历史神学的东西嘛。如果你有兴趣，你到那个网络 Google， 你打Aaron 哈，亚伦，亚伦是两个 A 知道吗 ？Aaron 哈，你打 Aaron， 然后你打那个 chromosome， 就是染色体，你看有资料没有？那是在医学会发表的报告，不是我们在教会上乱讲的呢。所以犹太人一直 proud 说我们是正统的，有没有？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的，有没有？那个都是传统那个。那这里就是他们就讲，我们阿公是亚伯拉罕啊，我们有正宗。他说。哎，免讲了，上帝那边九头的，但我阿伯他们不要惊死那阵哈，所以别人跟他说，你要悔改啊，不是说哦你有什么好血统，好血统有什么用？你有没有改变？所以跟他强调说，不要靠血统哈、哦，要真的悔改，不然石头也可以跑出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十节警告来了，那我们以前读台语讲哦，这波头坑九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过这个。我们以前小很小的时候。很小的不懂字的，在教会都在念那个北维基啊，念台语啊，他说背，什么撒玛利亚跟犹大不往来哈、哦，我们一直在背那个，他们那边没有凤梨的，只有台湾牛嘛哈，他、哦啊、是没有往来啊，我们就不会念啊，那个中文不会念啊，不往来啊那哈、哦，然后背那个波头坑九头，我还记得就是在讲这个，说斧头已经放在树头，哦，就是说要砍了啦，那这个砍就不是分别哦。这砍下去，树枝跟树头的两过啊，对不？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最后的分离啊。这个是完全分开的，好的坏的分开的。这个就没有等你的，一砍下去，你不管你要不要，被砍走就是砍走了，这是最后的。好，斧头已经放在树头，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丢在火里。第十一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我以后有一个能力比我大，我给他提鞋子都不配，那是。仆人奴仆才帮人家提鞋子，他说我跟他根本不能比啊，他要给你们一把火，给你们一把火，注意哦，那一把火是有灵的火，我们叫灵火，给你们施洗。可是呢，他不止这样做，他还拿本鸡，还会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所以我说这里有两把火。一把叫灵火，一把叫审判的火，最后的火，所以有两把火。第一种火叫烧尽，是要把你烧干净的。这是第一种，叫分别为圣，记得吗？那个分别是第一把火，是为了要让你更纯，所以要把你里面的杂质烧干净的火。这是圣灵做的工作，我们叫做一生成圣的过程。你被这个火烧得越干净，别人就越羡慕你，因为看见你里面那个杂质、那个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少，看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圣洁。所谓圣洁就是纯金啊，没有那些杂质、那个没有用的不见了。这是第一个，这个叫救赎的恩典，这是慈爱。越纯的金子，人家越看越喜欢，会羡慕，会亲近你，这是第一种。可是如果你坚持不要接近这样的火的话，你要面对第二把火，那是完全昏你的火，这是要把糠。好，这是那个我们说没有里面没有米的，没有果子的跟有果子的完全分开。那有果子的麦子怎么样收到仓里，对不对？神就把它收起来，没有的烧掉，整个烧掉。那这个就不是净，这个叫净，对不对？他说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两种，两把火。第一把火是成圣的火，不是审判，它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圣洁，是对付我们里面的不干净的部分，要我们过分别为圣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是法律性审判性的火，是要把你烧尽，完全毁灭掉，那这是第二把火。好，所以呢我在这里提到说，神有三种分开在他所创造的宇宙。第一种是代表他的创造的全能，这是本体性的分开，这宇宙的万物神有不同，所以把它都分类分门别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分开是伦理性的分开，这是一个恩典，呼召我们，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类都误用了人给神给人的自由，做了不对的选择，神说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我的恩典不是这样，你要听我的话，那你做这个决定，你就进到第二个分开，这个叫伦理性的分开，过一个跟人家不同的价值观念的生活的表现，这是第二种。这个是一个祭司的角色，有这样的不同，因为祭司要服侍也要先分别为圣，对不对？要穿祭司的衣服，要洗干净等等，可是洗干净又要去摸那些血啊动物啊，要帮那些罪人献祭，所以是为了服务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来亲近上帝，这是第二种分别。第三种就是审判性的分开，这是神的公义掌权。那耶稣还讲几个故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麦子跟稗子，马太十三章，我们看一下，马太十三章三十节，也许从24节来看，16页新约新标点和合本的话，新约16，他说耶稣设比喻，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麦在田里，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就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跟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吗？怎么来稗子呢？他说，哎呀，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啊，就把它掳出来，蛇草，那个蛇草就把它拔掉嘛，让它们占地方啊。那主人说，哎，莫，恐怕你们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懂吗？叫做把揪处处晒黑啊，看到好跌路，我不知道你们把耳回顾哈。就是说，因为那个麦子跟稗子哈，小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楚啊，很小的时候都一样，都是小草啊。可是，一直到它开始吐穗，就是开始吐花的时候，会看的人，看着不太一样，不会看的人还是差不多啊，对不对？都在开花嘛，一直到长结的，他结不出东西出来，你才知道啊，这是稗子，对不对？结果啊还没有结果，啊、等到结果都没有啊，已经被收割了嘛。所以很多农人如果眼力好的，他看见那个开始长土穗，就是说开始看不懂，他就开始去把那些稗子拔掉，因为这样麦子会长得更好嘛。我将收在去用对不？那个将来没有用的就拔掉。但是耶稣说，莫。恐怕你们呢，把就处处虽然要看出 hotel 就是在这里嘛，对不对哈？对不对？恐怕你们要拔麦子，要拔稗子没有拔掉，你把麦子赶紧别拌出来哈，啊，这样不可以啊！啊，这个很有意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宁可容两个一起成长，有一天我会分，你们不要担心，到收割的时候我会分。啊，这样两种，这有两种分，对不对？在还没有收割，在吐穗的时候，明眼人已经分出来了，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不要，我自己的解释不是怕伤麦子，我自己解释说，他希望有一天啊，那个稗子混久了会混成麦子，这样懂吗？这是我大胆的，基因上是不可能，但是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恩典是有可能的了哈。就是说我的解释是从就是从宣道的角度来，就是说神把基督徒放在灰烬路当中，他是期待有一天借着基督徒的见证，灰基督徒会被吸引，然后会变成基督徒。这是我大胆的解释。他这里讲的理由是说不要伤了麦子，对不对？那我大胆说，但是如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还是稗子，那就对不起喽。我给你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长的机会，你还是坚持选择做稗子，那你就做稗子吧，因为稗子有稗子的命运，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里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绵羊跟山羊，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看一下25章，马太25章32节，我们从31节来看，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31页哈，降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众民都来，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就是要分开的，这个是第三种的分开，这是最后了，这是最后，因为他已经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这是法官坐的那个审判席啦。你在这里哈，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他就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么他的分别是有 criteria 有标准的，他跟右边的说，我饿给我吃，渴给我喝，做客留我住，这个是那个阿拉伯世界的人的一种标准的对待客人的，因为他们没有旅馆，那个时候还没有旅馆，所以你招待这些出寡人了哈，没有欺负出外人，你要帮助他们，帮助需要的人。他说你就进来，然后那些人说不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呢？他说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如果你这一段跟那个败子麦子，还有所谓那个分别分离一起来讲的话，那么很明白的就是让主耶稣基督那样爱照顾，应该叫什么 marginalized people 边缘族群啊，饿的、渴的、出外人、生病的、坐牢的，它象征的意思，在这个社会上是属于比较不幸的，是属于边缘的。你有照顾他，你就是绵羊；你不照顾他，你就是山羊。那我觉得这个很公平。上帝没有用说你有没有受洗，基督徒会不会很 surprise？ 不对，上帝不对不对，你应该问说你什么时候受洗？拿到受洗证明的靠右边，没有受洗的靠左边，你怎么用那个有没有招待穷人来分呢？我觉得我比较同意这样的分法，对不对？受洗的目的是让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那个受洗才有意思嘛。我们12月又有受洗典礼，我要鼓励我们当中如果预备好的，你来受洗。你来受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神，我要改变，我要上帝的爱来改变，在我的家里开始，我的邻居开始，活出一个会照顾那种比我弱小的。我就想到宁禄，对不对？我们一开始讲第十章那个宁禄，他是欺负比他小的。现在耶稣讲的是一个相反的，跟宁禄相反的，是照顾比他软弱、比他缺乏、比他小的，这是宁禄的一个极端的相反。你愿意吗？那记得受洗不保证你进天国，可是受洗只是一个公开的表示，说我愿意耶稣的爱来改变我。你愿意这样，你就可以受洗了。你跟神说，我要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属于第二种分开，我不要跟外面的人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欺负别人，可以想办法拼。我愿意考虑别人的立场，我愿意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你要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道貌岸然，意思是肯为了神的缘故被主的爱来改变你，活出一个吸引别人也希望跟你一起到教会来认识为什么你有这个改变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二种婚礼。有这样的人，因为有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他里面的杂质表示说受洗以后可能你还有一些自私，你知道吗？我不认为说受洗那一天你就变成一个纯金，就是100%都好了，不是。但是如果说受洗又完全一样，那也是很遗憾。那谁要不谁赶快呢？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分别应该是会有不同。可是我自己经验了，我认识一些，我叫一些人受洗哦，有的人变得比较快，有人变得比较慢。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你有没有改变？快慢大小不抢宅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以前，他的那个坏习惯的那个重量不一样重，他整个成长的背景给他的负担不一样，所以不要比较，不要计较。人家受洗才2年，什么都改掉了，为什么你还那么多坏习惯？因为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也不要说什么都没有改变，那就很可惜，就给谁了？哦，以为说我洗了，没有改变呐、啊。那个改变就是我认为的第二种分开。跟你的以前的样子已经不属于那个，已经开始不同。我们希望这一次12月如果有人要受洗，我希望你跟神祷告说，我受洗让我开始活出跟以前不一样，一点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一点点就好了。 那这一点点不一样，不止你会得到神的祝福，你周围的爱你的人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宁路，我们看到往东边去，我们看到神你要他们分开。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你要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被神的爱，是因为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而活出来一个让别人羡慕的生命。主啊，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当中已经受洗的，那我们愿意来接受你圣灵的火来烧我们的里面的杂质，让我们越来越闪亮，越来越吸引别人。主啊，帮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还在那边踌躇的，让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做这个决定，说主，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接受这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挑战，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真的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不断的被你改变。我们要回去的，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